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这许多年来带领你自己的教会，感动你的仆人们在你面前摆上和侍奉。主啊，相信你自己设立你教会的心意，必能借着众仆人的侍奉的心实现你自己，让我们教会存在的意义。主，感谢赞美你，你把你自己的教会带到了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里，愿我们每一个神的仆人都被你的灵充满，按照你的心意侍奉你。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感谢赞美主。各位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起呢，和教会的领袖们商量，我们会用6次的时间专门依据圣经上的话呢来谈侍奉的含义。那么这个讲题呢是一个系列的讲题，叫做个侍奉的基督徒。今天是第一讲啊，我们讲清楚侍奉的含义。也就是说，在整个的2017年，我来教会做讲道的侍奉的时候呢，我们都只讲一句话，就是罗马书12章1节。感谢赞美主。在哥林多前书呢，曾经谈到过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他谈到说呢，一个人信主之后呢，实际上真的是要和神呢有一个同行的关系。那么有些弟兄姐妹在和我私下交通的时候谈到说，我们信主之后得救了，然后我们有了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就可以了。但是呢，这真的是对得救、对信和对和主关系的一个和圣经不一样的理解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3章10到15节，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保罗说呢，他把福音传给神，借着他把福音传给我们之后呢，注意他说，我们个人呢要在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救恩上呢来建造自己，就在神面前呢有一个这个建造啊。也就是说，将来呢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呢都要有一个叫 performance review，就是我们都有一个这个述职的过程啊。这是圣经讲的，不是某一个人讲的。在哥林多前书3章10到15节，保罗谈到说，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这个耶稣基督这样的基础上呢建造自己。然后呢他谈到说呢他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呢，他说个人的工程呢必然显露啊，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注意，当时他说的是主有一天呢会见到我们，而且呢主自己呢对神的家呢先开始啊有一个审判，或者是叫我们要 performance review， 或者叫我们叫每个人在神面前呢确定了和他关系之后的一个述职的过程。他说到，有火发现，这火呢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注意，咱们看下面的经文。他说，人在那根基上，指的是在我们信主之后，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上呢，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什么呢？得赏赐。注意啊，所以在神面前不是说每个人得救之后将来都一样的啊。主说，如果我们建造的工程存得住呢，就得救。人的工程若被烧了，注意红色的字，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基督徒是要得救的，但是呢得救之后的状态不一样，虽然是得救，乃是像火里经过一样。各位弟兄姐妹，这些经文回答了我们一个问题，我们真的和主确定关系之后呢，我们和主确定关系之后呢，真的是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呢来保持和神的关系。注意，基督徒呢是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是我们因为罪的拦阻呢和神没有关系，因为耶稣基督呢开始建立了和神的关系之后呢，接下来一个问题就开始了，就是如何和神保持关系啊。这是一个恒久的主题，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一生只要我们人还在我们自己的肉体里面呢，我们就总有这个话题，是如何保持和神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那么要保持和神的关系呢，我们就用罗马书12章1节这句话，刚才我们都读过了啊， 保罗在这里面说到这样的话的时候的前后背景是什么？注意，我们每次当看到一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把它放在一本书的整个书的环境里面，而把这本书呢要放在整个圣经的环境里面才可以去解释。好了，我们查过罗马书，在咱们教会保罗在罗马书一到十一章呢全部讲上帝怎么样救我们，上帝怎么爱我们，从十二章开始讲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爱上帝啊，如果你对罗马书还有印象的话，因此呢，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呢，一开始呢，就对一章到十一章呢做了总结。他说，所以这个字很重要，所以就把一章十一章呢就全部讲完了啊。所以呢，因为神这么爱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哎，这里面有个问题了，怎么这里讲的是弟兄们？哦，从今后信主之后，姐妹不用服侍了，就是弟兄们服侍了，这样解经对吗？注意啊，这样解经呢，实在是对圣经的歪曲。我们讲了，我们一定要把圣经的话呢放在当时的背景里去。那么保罗呢，他是以色列人，所以呢，他自己呢有真正纯正的希伯来人的传统，在希伯来人的文化里面，特别是在旧约圣经的文化里面，是父亲是覆盖女儿的。然后呢，丈夫要覆盖妻子的，所以呢，神自己制定这样的秩序，神这样定义的啊，神先造了男人，后呢，借着男人又造了女人，所以呢，男人在这个神制造的过程中呢，永远有一个身份就是哥哥，啊，不论你说我和他结婚了，我妻子比我大一点点，或者他没关系，你还是哥哥啊，姐妹呢，就是妹妹。啊，这样的身份呢，在神面前呢，神自己这样定义的。所以呢，这里讲说，所以全部信主的神的儿女们，他说他以神的慈悲劝什么？劝我们，让我们干什么呢？干什么事情啊？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哦，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只用身体就可以了，我的心我的灵魂不用献上，我的心思意念不用献上，对吗？把身体献上，注意身体在这里，保罗又一次在这里用是他强调是整个人身心灵啊都献上。所以呢，保罗注意啊，保罗在他自己谈到的祝福里面说，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这里谈到的就是整个身体线上当做什么呢？当做活祭。什么是活祭？所以呢，什么是祭，然后什么是活的祭，这里面我们要看一看。然后保罗说呢，这样的祭呢，如果真是活祭的话呢，就是圣洁的，就是神喜悦的。完了保罗说，我们这样的去侍奉上帝呢，是什么呢？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就是圣经给出来的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注意，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是圣经中关于神怎么爱我们、救我们达到顶峰的时候的一个启示。我们说罗马书是最重要的一本书，从这个角度看，在神的救恩上面它是最重要的一本书，因为它全面的启示了神对我们的救恩。一到十一章讲神怎么爱我们，十二章开始讲我们怎么样回应上帝。所以你看，从得救就要到侍奉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讲侍奉的意义呢，侍奉的定义呢，是在保罗在神记着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把新旧约结合起来讲，他说呢，就是要献活祭。那么活祭呢，我们就要回到旧约哪本书？利未记里面啊，利未记里面看这个活祭是什么意思？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祭，你看这个祭是已经被杀掉的动物。啊，当然也有植物，但这里面我们说祭是被杀掉的动物，动物已经被杀掉了，没有生命了，怎么又活了呢？啊，我们要讲清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要做一个侍奉的基督徒。在多少年的这个研究中呢，大家发现呢啊，这个如果我们在训练一个团队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标准，虽然这个标准呢训练之后团队仍然还达不到，那么都比没有标准你给一样的训练之后的这个实际的效果又有很大的不一样。第一种呢，就是有标准的那一种呢，它的效果呢是明显的好很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标准讲清楚啊，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个什么是侍奉讲清楚，然后才可以好好的呢在神面前呢重新的来让自己的有个好的侍奉状态啊。我们回忆一下 神为什么谈到要献祭的事情？那么神在最早的时候呢，神造了人之后，人犯罪，结果呢，人被赶出伊甸园，开始变成有罪的状态，就携带罪这种病毒的状态一直生活着。接下来呢，接着发生什么事情了？接下来呢，人的罪恶达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所以根据创世纪记载呢，当时人的所思所想怎么样的，尽都是恶。如果你熟悉这个创世纪的话，在神在诺亚时代，在第一次灭绝人类之前的话呢，他说当时人的所思所想尽都是恶，所以怎么办呢？接着神就怎么样呢？救了诺亚一家，因为诺亚呢，唯独诺亚这个人呢，在神眼里看为是义的啊。注意啊，接下来我们再看发生什么事情了。接下来又发生什么事情了？接下来神在诺亚的孩子中呢，他在闪这一只呢，拣选了他的一个若干代的后裔，叫亚伯拉罕啊。这个人呢，是神心里面算为义的人。接下来呢，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呢，又开始呢生了孩子之后呢，其中有一个孩子呢被卖到了埃及。那么神借着这样的奇事呢，让以色列人都到了埃及，有大概400多年的休养生息。所以呢，神拣选的一个圣洁的民族呢，就在埃及呢壮大成长，从几十个人变成了一个大的民族啊。接下来又发生什么事情了？接下来呢，以色列民族在埃及受到了欺压，他受到欺压之后呢，神就借着摩西呢把他们带出了埃及。再往下发生什么事情了？再往下发生的是，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就出现一个问题了。神在出埃及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呢，就讲了，告诉摩西说，你要按照我的方式把制造会幕，高立祭司。然后呢，接下来呢，在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呢，出现一个问题，是以前没有碰到的，就是神自己的帐幕要和以色列人的帐篷怎么样呢？在一个地平面上，就神的帐幕要在人间。注意，这就预示着将来主耶稣基督呢要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啊，那时候的预表。所以呢，就出现了利未记这本书啊。利未记在一章一节，神很清楚地讲说，耶和华主上帝从会幕中呼叫摩西亚伦说，呼叫摩西说。注意啊，为什么这时候神对这个摩西说话是在会幕中呢？因为会幕已经建成了，在以前呢，神对摩西说话是在荆棘中或者在山上，现在是在会幕中呼叫他说什么呢？说你将来呢，你们这些帐篷怎么样和神在一起相处？所以呢，神第一次人犯罪之后，神第一次定义人怎么样和他相处的，就是在哪本书里啊？就是在摩西五经的第三本书利未记里面。可是利未记这本书呢，是我们读的最少的，讲的最少的啊一本书。所以你看这本书多么重要，所以很多人误解了，以为这本书呢是祭司的手册，实际上实在是大的误解。这本书被翻译成利未记，是因为当时呢很多代之后呢，懂希腊文的这个犹太人呢，就是为了当时大家读希伯来文大家认识的已经不多了，就把它翻译成了这个，其实是一本翻译成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呢，他们就把利未记这个名字加上。实际上这本书在希伯来圣经最早的名字是什么呢？是神呼叫啊，神呼叫。好，那么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就看出利未记产生的原因了。所以利未记的重要性在于，利未记呢讲清楚了人怎么样和神打交道。哦，我们随便和一个人在一起都有一个规则的，你不能随便进别人的家，你不能随便的给别人送礼，总是有一定的规则。和神在一起更是这样，所以怎么样和神在一起打交道，就在这本书里面。所以如果不懂这本书的话，你说我要侍奉上帝，侍奉上帝就是和他打交道，你不按他的心意去侍奉的话，出问题的。所以这一年我们就会讲这本书，讲这一句话，保罗说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怎么献上？怎么当作活祭啊？我们要讲清楚啊。如果我们开一架很精密的飞机的时候，如果呢我只有一个热情，我愿意开，我只有一个这个心智，我要开好，可是呢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上面的这些按钮，这些button怎么回事，我开飞机的效果是什么。同样， 利未记这本书，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没有读过没有查过的话，感谢主呢，我们一定要根据这本书一好好的理解侍奉的含义，因为最早的侍奉的定义就在这里面。你看很清楚吗？罗马书12:1，保罗说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本书就讲怎么献祭怎么圣洁。你如果连献祭都不明白，不知道其中的含义的话，那我们怎么来当活祭呢？啊，所以呢，圣经是旧约新约藏，新约旧约章，新旧约实在是一个作者，圣灵是一本书。感谢主，我们接着往下看。好了，所以呢，利未记里面呢就讲得很清楚了啊，1-7章讲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有罪的人到神面前呢，那么就可以解决，通过献赎罪祭可以解决问题，解决罪的问题，就可以到神面前。那么到神面前还不够，要怎么样呢？要和神同行啊！到神面前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我们是要和神同行，这就是一个人和神的一个健康的全面的关系啊。那么怎么到神面前呢？人有罪怎么样呢？上帝在利未记里讲说，你可以通过献赎罪祭、赎嫌祭来解决罪的问题。接下来呢，这样就恢复了和神的关系。这就叫什么呢？叫从罪里面被救出来，叫得救啊。然后呢，得救完了没有啊？我受洗完了，我在教会和教会拜拜了啊，我只是星期天来做礼拜啊，做礼拜不对啊。得救完了之后，你紧接着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与神同行，就是侍奉他的意思。那么神在里面定义了三种祭，叫燔祭、素祭、平安祭。燔祭代表一个人要完全的顺服上帝，素祭呢是用粮食献的，代表呢我们要在神面前的一切的动机呢都是为神要圣洁。然后呢接着平安祭，平安祭表示呢我们和神有合一的关系的之后呢一种感谢的许愿的祭。这三种祭呢是神给人特定的，说让人感谢他的方式。你不是爱神吗？你感谢神吗？怎么感谢呢？是让自己的第一批选民，你这样感谢。注意啊，神在训练他的第一批百姓的时候，是不是只用嘴上说一说啊？你感谢吧，赞美吧？不是，神让他的第一批百姓什么呢？做出来，行出来，怎么做怎么行，很具体的。这就是上帝训练人的方法。我们可以不可以学呀？今天所有的管理学都要从这里学，上帝训练人是让人在具体的事情中，而不是只是说一个理念，说一个概念啊。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三种祭就保持了和神的关系。注意啊，从恢复关系得保持关系啊，要不就没关系。我再说一遍啊，从恢复关系要到保持关系，否则的话呢就没有关系。那么接下来呢，这就叫什么呢？就侍奉。哦，原来保持关系就要侍奉啊。而侍奉的话，神定义了很清楚三种祭，燔祭、素祭、平安祭。换句话说，侍奉的人要怎么样呢？要完全顺服，要圣洁，要懂得感恩。你看神把这三种品质放在侍奉人的心里面，让人有，只有有了这三种品质呢，才能去侍奉。因此呢，今天呢，我们会看到得救到侍奉呢，实在是人和神的一个全部的关系。现在我们就能理解保罗说的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呢就是要献祭啊，献祭指的是什么呢？献祭指的是燔祭、素祭、平安祭。因为赎罪祭我们的主已经替我们献上，所以你千万不要篡改利未记啊。如果你只得救之后，你说我得救了，我受洗了，然后我不侍奉了，那你就把利未记给改了，怨不得利未记读的人少了，因为侍奉的人少了。利未记读的最少，侍奉的人最多。为什么呢？因为利未记讲得很清楚，有五种祭。那你只受洗不侍奉的人，他把燔祭、素祭、平安祭给改了，没有了。谁告诉你的？谁告诉我们没有了呢？啊，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看看这个燔祭。燔祭是在献完赎罪祭、赎愆祭之后才可以献的第一个祭。这个燔祭呢，就代表着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素祭是用粮食献的，而平安祭很明显是感恩许愿的祭。这个燔祭呢，是完全顺服、完全属于神的意思。我们花一点时间看一下利未记2:9，神呼叫摩西在帐幕中之后，给他讲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上帝的，他 他可以从他自己的牛和羊群中献供物作为燔祭。注意啊，然后呢，他注意啊，献燔祭有特点的。他说呢，你要在耶和华帐幕的门口献，因为过去呢，当地的迦南人呢，有人献祭的是给他们的假神献，他们在田地里面，在山岗上找个地方献。他说得很清楚，必须把你要献的祭牲呢，牵到耶和华帐幕的门口来献啊。这边也就是让我们想到什么？你侍奉的得是上帝，你不要侍奉马门呐，侍奉别的。你心目中你最重要的是谁？只有你和上帝知道。你真的是以神为中心侍奉他呢，就是要把自己的牲畜呢牵到帐幕门口来献啊。然后呢，接下来他说呢，要献什么呢？没有残疾的公牛。注意，牛是很贵的，没有残疾的公牛。哎，你说我献祭的时候别人不知道，我和我太太商量一下，我在我的牛圈里面找一只有病的老的牛献行不行？反正没有人知道，我就杀了嘛。祭司可能眼花了，也看不见。注意啊，上帝不是这样讲的。上帝说你要献的就献最好。所以呢，我们要给教会，要给别人就给最好的啊，不要呢打着奉献的名义说给，实际上给的不是自己最好的，这是在神面前和利未记讲的不一样啊。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上帝在这一点呢，很清楚的是锻炼以色列人的心智啊，锻炼以色列人的心智，他的心智要怎么样呢？要给最好的啊。注意啊，人的心思、语言、行为最好的都不够好啊，都不够好。但是呢，神却要求呢，人通过献燔祭这种方式呢，锻炼自己呢，给神预备啊，锻炼自己预备心里面最好的给神啊。神难道真的是吃那些动物喝那些血吗？神通过这些让我们怎么样锻炼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用最好的心啊，最好的心智。所以呢，你自己人看为不好的不要献，你看为是最好的，献在你心疼的时候你再献啊。现在行吗？你给别的兄弟姐妹，给你教会的传道人的时候呢，你不要把乱七八糟的剩的东西给他，你要把你认为好的再给他。如果你认为他是侍奉的话，注意啊，这里面呢，我们很多人这样做是因为没有读懂利未记的燔祭啊。然后再往下看，他说基督耶稣呢，我跟你说呢，才是神预备的无瑕疵的羔羊。神在这里面也借着这个献燔祭呢，来预示将来主耶稣基督呢，他是才真正无瑕疵的。我们人心里面的再好的，在神看来都不够好，但是呢，神自己预备最好的，但是他愿意借这种方式来锻炼我们啊，锻炼我们。所以呢，以弗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信主的要在耶稣基督里啊，献耶稣基督里你才有最好的。为什么呢？你才能当活祭。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覆盖了我和你，我们披戴了耶稣基督之后呢，在神通过耶稣基督看我和你的时候呢，我们是最好的羔羊，最好的，所以才能当活祭。所以当活祭的前提条件，你在耶稣基督里没有啊，所以呢，在耶稣基督里呢，才是最好的、最完全的啊。这就是没有残疾的公牛啊。今天读利未记，你要这样去读啊。好，再往下看，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人自己从自己的牛圈里面拿出牛来献，而且他自己要按手在这个动物上，他自己按手是表示这个被杀的动物呢就是他自己，所以呢他自己还要亲自呢去宰杀这个动物。让我们想到什么？让我们想到的是，注意啊，不是祭司宰杀，是他自己宰杀。就是我们在侍奉的人呢，要把自己的老我杀掉，要把自己破碎掉才能去侍奉，这就是献祭的过程。你侍奉的过程就是打掉自己、杀灭自己老我的过程啊。然后呢，接着呢，所以罗马书这里面强调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呢，这个罗马书六章保罗解释这个活祭。注意，我们要学会以圣经来解圣经，不要说我以为是这样，那你是讲道站不住脚的啊。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保罗说的，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真正受洗的人就是像燔祭一样的被杀掉了，然后再活过来的人呢是祭物，但是活着的已经不是救我了，是完全为主活着的，因为你是祭物啊，是祭给献给神的祭物。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受洗的意义呢也从哪里来？从燔祭这里来。所以你不读利未记，你连受洗的意义都不明白啊。所以呢，他说呢，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然后让我们每个人呢可以活过来的时候呢，是像耶稣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所以这就是活祭的意思。
啊，献活祭
啊，既是死了，但是又活了，所以这样我们就把新约旧约联系起来了，我们就把立位记里面的三祭和我们受洗的含义合在一起了。感谢赞美主，圣经实在是一本书。好，我们现在再往下看。所以呢，这个祭司呢，就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血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血呢，里面有生命啊。圣经在利未记17:11讲，血里面有生命，可以赎罪。所以每一次献的，哪怕是翻祭呢，也要先解决，先有这个赎罪的意味啊。同时又意味着我们要把生命呢，这个献给神，就把生命洒在祭坛周围。你说赎罪祭不是已经献完赎罪祭吗？对，赎罪祭已经献完了，但是每一次回到神面前呢，我们还有隐而未献的罪，我们通过血的这个洒，表示我们又一次的洁净自己啊，然后才可以献燔祭。所以永远是先洁净才能胜啊，才能献燔祭啊。接下来呢，这个人自己呢要把那个动物的皮剥去啊。所以让我们想到了我们真正在侍奉主的时候，献给主做燔祭的时候，那个旧我要拿掉，要剥去呀、啊。你旧我不剥去的话，你怎么能侍奉呢？旧我要剥去呀、啊，各位弟兄姐妹，剥去旧我啊，而且呢，然后才能侍奉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呢，今天我脱一次衣服呢，你们就会想到这些事情啊，这个就会忘记，就我要脱去啊，把这个，然后才能呢，然后要把自己呢剁成筷子，谁剁呀？他自己要把自己按手那个番茄要剁成筷子。我们自己呢，一生最重要的是对付我自己，有问题不要先去看别人的问题啊，你该怎么做？有问题出现了，我该怎么做？这是圣经的要求，不是谁的要求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呢，我们要把这个皮剥去，然后我们把自己呢剁成筷子，在神面前要破碎自己，才能侍奉啊！所以新的一年呢，愿主呢，借着这些话呢来感动我们，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有新的侍奉的状态。然后呢，接着的祭司呢，注意祭司要把一切都烧在坛上，谁烧在坛上啊？被高立过的祭司。这些人是神选择的，他已经胜了，就是为了对神尊敬，让他们怎么样呢？把一切都烧在坛上，这就是献祭的，献燔的意思就是全部都给神。其实我们有什么不是神的呢？连我们的生命都是神造的，我们心脏能跳多少次数，我今天还能活着，这都是神自己的恩典，本来就是他的，你给他不给他也是他的。啊，所以在神面前真的是不要跟他算计，你算计搬算计去，连你算计他的算计的能力都是他给的。所以呢，祭司要把一切都献在坛上啊。这样一来的话，各位同姐妹，你看，我们就把这个燔祭讲完了。燔祭呢，就是利未记里面赎罪祭之后的很重要的一个祭呢。这个燔祭我们总结一下，是要心甘情愿的献啊。在利未记一开始呢，神讲说，若有人愿意献这个祭，就你燔祭是心甘情愿，你别强迫啊。你的教会侍奉也是这样，没有人拿枪逼着你非得要做什么事情。你今天是因为神感动你要做，如果你觉得有人逼迫你做，你或者你自己逼着你自己做，为了别的目的呢，可以不做。因为在神面前你做事是献祭啊，要甘心情愿。第二个呢，就是要献上自己最好的，而且要属自己的。为什么要从自己的牛圈里面拿牛呢？这个牛是我养大的，我付了代价，我才可以献啊，要献最好的牛。然后呢，第三个呢，是要呢，要把自己杀死破碎，自己杀这个牛，自己还要把牛皮剥下来，自己还要把牛剁成筷子，然后才可以给祭祀全部献上，要把这个老我打掉了。然后呢，你再看这个要把新我呢，剩下的新我呢献上这个祭呢，老我已经死了，活着的是神的灵，是神的灵让我们活着，再活着的是神的生命，所以要新我呢只为主活。最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要活在基督里。我们之所以可以献燔祭呢，是因为我们先有了耶稣基督做赎罪祭、赎愆祭。如果我们看利未记里面，这个他们在以色列人当时献祭的时候，一定是先献赎罪祭、赎愆祭，然后才可以献燔祭、素祭，最后是什么？平安祭啊，最后是平安祭。这就是燔祭的意思，完全顺服，是活祭。啊，今天我们就借着利未记把罗马书12:1讲清楚了。注意啊，我们再一次强调，好的圣经的解法是以圣经解圣经，不要说我的理解，我认为这样的话，从此不要在我们查经里面出现，因为这样是对神自己话的尊重啊。好， 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这句话，罗马书保罗说，我们这样献上活祭之供呢，是圣洁的，是神喜悦的，如此侍奉是什么呢？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说这样的侍奉呢，就是应该有的啊，应该有的。那么这个耶稣基督自己讲过，说仆人照主人所吩咐的去做，难道主人还要谢他吗？仆人应该有的态度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的应分做的。路加福音17:7-10。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侍奉的态度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我们是应当这样侍奉的啊。所以我们用路加福音又一次解释了罗马书12:1啊。好，哥林多后书呢5:14-15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然后呢，让我们今后再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呀。再为自己活有什么意义呢？活了半天，最后临走的时候连一根头发都带不走。你活着的所有的意义呢，都是为了他。哪怕你不一定非得做牧师，也不一定非得做长老，你可以做任何神让你做的事情，但是你做的时候是为他做，是为了荣耀他做，这就是圣啊！让我们所有的人呢，都为替他们为我们死的主而活，这就是活祭的意思。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利未记讲的这个人和神的关系的话，主耶稣基督替我们献上了赎罪祭，那么今天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献活祭，这就是活祭的意思啊。我们解释了罗马书12:1啊，所以从得救到侍奉啊，就是献活祭啊。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看看。圣经中呢，我们看这个人啊，圣经中呢，这个诺亚被神祝福之后的话呢，他当一水一落地的时候呢，他船一落地的时候呢，他从船里出来之后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马上就把各种洁净的动物怎么样呢，献在坛上，为什么祭啊？大家说为什么祭啊？哎，为燔祭，对不对呀？这圣经讲的。所以呢，你看一个真正侍奉的人，在被救赎、被神救赎之后，你看这就是诺亚就把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马上演示出来了。一个被救赎的人马上的第一个动作是献燔祭，就是表示完全为主、完全顺服啊。那你说诺亚当时这个顺服的心有多强？当时天下的人都在做生意，正常的嫁娶，神给他说你自己要建方舟，把一切都抛弃吧，这一切都不存在了。诺亚就听了，就信了。今天有没有诺亚方舟啊？耶稣基督就是诺亚方舟。圣经一次讲过，你要信主、信耶稣、上耶稣的诺亚方舟，你就是不上，或者我们周围的人不上，我们也不去给别人讲，或者我们上了，我们不去给别人讲。那大水来了之后的话呢，那就是要往下沉。而且耶稣基督说，第一次他来，他第一次来是为了救我们，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是用火来怎么样呢？来审判这个世界，就像当时耶和华上帝用水来审判这个当时的世界一样啊。所以注意，诺亚被救赎之后的第一个动作是献燔祭啊。那我们再看这个创世纪里面还有一个人啊，还有一个人，你看这个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个人的话呢，他当时呢，神呢让他把他的独生子啊，他100岁的时候才有一个亲生的儿子，在这之前的话，他和使女生了一个，然后结果100岁才有一个独生子，而独生子长大之后的话呢，他神说你要把他献为燔祭，其实神是在试验他，燔祭的羊羔神已经自己准备好了，但是呢，他怎么样呢？他有没有顺服啊？但是他顺服的时候，他顺服到一个程度，他可以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今天神如果让你把你自己的孩子献上，说让你的孩子去做传道人吧，你去，你让不让孩子去啊？你自己想吧，啊，你愿不愿意让孩子去？那当时的这个亚伯拉罕呢，就把自己的孩子真是要献上啊，真的是要杀的时候呢，天使阻止了他啊。可是呢，天使上帝不让亚伯拉罕献自己的独生子，上帝却把自己的独生子献给了我们，献在坛上，为了你和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献燔祭呢，是对神爱的一种回应啊。注意，亚伯拉罕在这里献的也是燔祭啊。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侍奉的含义呢，就我们今天罗马书12:1回答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侍奉的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献感恩的祭， 这个祭是活祭。注意，所以从今后我们就明白，我们来教会侍奉或者在外面侍奉的话是干什么，是献祭啊。今天我来的时候呢，你们教会的领袖跟我讲说啊，今天是我在这儿来做接待侍奉啊。其实你今天在这是献祭，我今天讲道也是献祭，那个弹琴的弟兄在这领事的弟兄都是献祭，今天你在这里面和大家一起唱歌是献赞美的祭啊。今天我们在一起呢，来思考神的话呢，也是在他面前献一个衷心感谢的祭。所以呢，从今后我们就明白，2017年我们要明白呢，侍奉是献祭啊，献祭可不能来的半点马虎啊，献祭不要随便献，献祭的时候呢，不要轻忽了献祭这件事情，否则的话呢，会有后果的。大家都知道嘛，利未人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呢、啊。不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小孩呢，当时呢他们成人之后呢，会把他带到他们的这个 rabbi 面前呢，让他们当着一本书呢给他行一个礼，叫成人礼。这本书是哪本书啊？就是利未记。为什么利未记这么重要呢？如果一个以色列的男孩他将来长大要做丈夫要做爸爸的，他不懂得带领全家怎么献祭的话呢，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甚至会出现很重的惩罚。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新的以色列人要懂得，我们也得献祭，不是不献祭了，不要让这种歪曲的想法继续影响我们。以新的以色列人，就叫基督徒的真信的人，就是要献祭。怎么献祭呢？以感谢赞美为祭，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干为赞美感谢主。所以呢，真正的侍奉就是献祭，献感恩的祭，而且是献的是活祭。所以在侍奉中的话，为什么出了那么多问题啊？因为侍奉中这个祭，这个活祭的这个祭呢，这个老我又活过来了，新的我好像没有办法影响老的我啊。注意啊，要一生的功课呀，我们一生都要怎么样呢？把自己的老我杀死，让新我呢来带领我们。所以让新的我来带领我们的过程，就是被圣灵充满的过程。什么叫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圣灵总是能占有我，能带领我。而不是说我有70%的时候叫，或者他有60%，不是这个意思。圣灵充满是说我们常常被圣灵的想法带领啊，然后呢，侍奉呢，还就是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必须做的。谁不做的话，就改变了立位祭。谁如果受洗之后就不侍奉的话呢，就等于说把立位祭篡改了。哇，谁敢改神的话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讲清楚了，讲清楚神的话。至于怎么做呢？就是神和我们自己的事情了。但是呢，做传道人呢，要把神的话讲清楚啊。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在新的一年里面，你还给我们有生命。主，感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活着的时候呢，能常常想到我们的旧我已经死了，新我是在你面前被献上的燔祭。因为保罗说我们这样做是献活祭。主啊，愿你在新的一年里面常常带领我们，让我们被圣灵充满，好好的侍奉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同心合一的兴旺主的教会，让更多的人借着我们的教会回到主耶稣基督这属灵的诺亚方舟上来。因为你说你必再一次来审判这个世界，就像你当时用大水审判诺亚时代一样。主啊，愿你的话我们能听进去，愿你的话能影响我们自己。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